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使人和睦的人。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了嫉妒、纷争和冲突。英国《每日邮报》他们有一个互动地图，这互动地图呢，就显示目前全球各地主要的武装冲突有40多起，敌对阵营彼此间的仇恨以及残酷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而除了这些大型的冲突之外，在家庭、职场、学校等处与我们的亲友之间，以及在社会上与陌生人之间的冲突，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层出不穷。例如家人吵架、同学霸凌、顾客不满、劳资对立、同事勾心斗角、商界尔虞我诈、车辆驾驶怒路路怒、异议人士抗议等等，似乎人人都有积怨，处处都会爆发。所以这个世界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不安。正如圣经所说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而在这一切的扰攘不安之中，我们感谢主，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先知以赛亚他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赛亚书9章6节。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感谢主，耶稣基督降世要来做和平的君， The Prince of Peace。 现在这位和平的君期许一切属他的人，也就是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跟我都能够做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英文其实只有一个字，非常好记， Peacemaker。 Peacemaker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作调停者，这是一般的翻译。那你可以按照字面来讲，叫和平制造者。但是圣经讲的更有意思，使人和睦的人，带给人平安的人。在中文里面，和平、和睦、平安，在原文里是同一个字，或者是源自同一个字根。我们将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5章9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一节经文来拆开来解释。我们首先看后半段，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首先强调，我们的神自己是和平的缔造者。神创造万物的工作在造人完成之后达到了一个极致，一个顶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经上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如果弟兄姐妹留意我们的神在六日创造之后的注脚，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好，但是在造人之后，圣经特别强调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神以他所造的为满足，他享受这一切。然而魔鬼撒旦引诱夏娃和亚当背离神之后，谎言、嫉妒、自私、凶杀、傲慢等罪恶几乎可以说是即刻充斥人间，于是这个世界失去了平安。我们看，连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刚刚遵从神的吩咐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 前往神指示他要去的地方之后没有多久，到了埃及，他就因为害怕埃及法老垂涎他妻子撒来的美色，而要求妻子谎称是他妹子，原来是他妹子，但是娶妻之后就是妻子，所以他对他的妻子撒来说，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你看他为了要保平安，他宁可说谎，他宁可再一次的来不讨神的喜悦。他明明记得他的祖宗亚当和夏娃当初是如何的背离神的，他现在有样学样。我们再看雅各临终的时候给众子祝福，他在给犹大祝福当中讲了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是对你我有重大影响的。龟必不离犹大，杖也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圣经本身在这里对于细罗有一个解释，就是赐平安者。龟跟杖都象征王权，都属于这位细罗，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当这位细罗，这位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他只有他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安息，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那么圣经就从两方面来切入，说明我们如何自基督耶稣那边得到平安。首先我们看的是天父的旨意，我们的天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在基督耶稣里，他欢喜将我们带到他的面前，用他圣子基督的宝血来叫我们跟他和好，因为这个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叫我们得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赎罪祭。他为我们而死，使我们可以因他而活，并且活出的是神所喜悦的新生命。那再来看基督的作为，基督的作为不只是说他把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当了我们的赎罪祭，以自己的身体铺平了我们回到天父面前的那一条道路，而且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亲自的要来复合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关系，叫我们跟基督叫我们跟天父关系和好之后，我们可以享有真正的平安。而这个平安他说是他的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这句话意思是他所赐的平安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世界也不能夺走，所以他叫我们说，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这个平安是真实的，是活泼的，是能够胜过一切忧患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愿意亲自将平安赐给我们。那使徒保罗他就清楚解释了主耶稣如何成全了我们所需的平安。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主耶稣他有实际的行动来赐给我们平安。首先他是拆毁了隔断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那一道墙，主耶稣拆毁了隔断神与我们之间关系的那一道墙。我来到美国之后，我就发现美国啊，我相信是因为我们原初这个在美国建国的这一些的founding fathers 这些建国前辈他们的基督信仰的影响，所以你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地方你看不到围墙，就算有围墙的，往往也只是意思，有的大概到膝盖头，有的呢就是 就是到了我们这个脖子这一边啊、哦。其实这些的围墙呢，都只是象征的，因为很容易翻过去，是不是？我们搬到 West Richmond 的房子之后，我们在想要不要也装个围墙，因为我的妻子她比较在乎内外，她希望有个隐私啊、哦。后来我们评估半天之后，其实后面有这个围墙就好了啊、哦。因为我们的起居啊是啊，我们的 living room 是在后边啊、哦，所以本来就有围墙了啊、哦，不用让这个我们后面邻居可以看到，其他地方就算了啊、哦。那这个我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我刚刚从巴西圣保罗回来，我看到在他们的豪宅区，那个真的是围墙啊。哦，因为圣保罗治安不好，啊，圣保罗华人宣道会弟兄姐妹说，他们教会里面每个人几乎都被抢过，几乎都被抢过，啊，然后，所以那边的豪宅区的围墙真的很高，而且还有武装警卫，啊，我就注意到，圣保罗华人宣道会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开店的。奇怪，什么？我就注意到，为什么店里面总有几个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在里面晃悠？我才知道，原来那些人是保镖啊！哦，你看到他们都是个个都魁梧的，你以为他们是赤手空拳？空拳不是啊，他们带枪的、啊，因为那边不安全，所以那边有钱人他们的房子就比较高，那个围墙就比较高，而且上面往往都是带着尖刺的，啊，所以。看到那个墙就让我想到了圣经以弗所书所讲的这一段，隔断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那道墙，它的高度是我们无法攀越的，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来理解的那样的一个樊篱，因为罪就使我们与神远离，但是感谢神，主耶稣基督亲自拆毁了，请注意是拆毁了那一道隔断我们与神之间关系的墙，所以这是他的实际的行动。当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而死，那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当这个赎罪祭成全的时候，在圣殿里面的那一个至圣所到圣所之间的那一个帐幕，那一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了。这从上到下裂开就告诉我们说，这是神亲自的作为，他把这个樊篱给拆毁了，主耶稣亲自为我们成就的。而这个代价是什么？主耶稣付出的代价就是以自己的死为代价，他以自己的死 为代价来使我们与神和好，他以自己的生命平息了天父对我们这些这个罪人的愤怒，然后还不只是如此，他有跟进，当他成全了我们跟天父之间的和睦之后，他有一个跟进，就是将这个和好，这个跟天父的复合作为福音的信息叫我们去广传。福音的核心信息就是我们要来带领世人接受福音与神和好。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神自己是和平的缔造者，现在神的子民应该活出这个和平。圣经称神自己为仁爱和平的神，又说他是赐平安的神。在路加福音19章38节说，在这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可见的和平或者是平安和睦乃是神的重要属性之一，也是神治理的一大特质。所以圣经也说，一切信从基督耶稣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而身为神的儿女的我们理当活出这种特质。我们做儿女的理当要与我们的父亲相似，所以使徒保罗他才会告诉我们，我们要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我要再一次来强调，只有一种，而这种果子 它有九种不同的特质或者是表现，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头，我们就应当向他来顺服，不要让他担忧。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改造的工作，做更新的工作，我们就能够活出他的果子的这些特质。其中就有和平。我们再来看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他告诉我们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从天上来的，再次又是神主动作为，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先是清洁，后是和平，这意思是我们从圣灵那边领受了从天上来的这样一个生命哦，然后我们就来先活出神的圣洁，之后我们来活出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和平。在一个充满纷争的社会里，能够尽力与人和睦相处的人已经不多，那能进一步使人和睦的人就更是稀罕了。可是我们要记得，神要他的子民积极与人和睦相处。弟兄姐妹，神要他的子民积极与人和睦相处。你看神怎么讲，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而且要怎么样，一心追赶。要一心追赶，这一心追赶的意思是什么？你就想到说，这是我们一生应当真正来追求的东西，要离恶行善，然后要寻求和睦。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会寻求说，我们要过这个安舒的日子，我们希望心想事成，我们希望与所爱的人共结连理，然后这个建设一个美满的家庭，我们希望这个子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是不是？哎呀，我昨天才刚跟我的两个宝贝孙视频，他们一看到我，阿公我很想你，哎，这个就是神所赐的美福啊，是不是？哦，那可是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这些其实都是神愿意赐给我们的。其实只要我们顺服他，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上面有太多的追求，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但是神要我们真正去追求的是什么呢？是圣洁，哦，是圣洁。还有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寻求与人和睦，而且要一心追赶。我到现在我都其实还喜欢看卡通影片。哦，看卡通影片你就会发现，其实尤其是美国的卡通，它画得很简单，可是又常常有令人这个深省之处。哦，你看到这个有人要这个驴子啊乖乖的向前走，驴子那个不愿意走，累了，他就伸出一根钓竿，钓竿前面绑着一根红萝卜，哦，在这个驴子面前晃啊晃，然后驴子就想要去吃，所以就会乖乖向前走。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来把寻求和睦当成是我们面前的那个红萝卜，我们真的想要把它吃到，想要把它吃下去？所以神要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积极与人和睦相处。神不止如此，还要他的子民成为使人和睦的人。抱歉，神要我们成为一个 peacemaker， 每个人都要做创造和平的人，每个人都要成为调停者，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在撒加利亚书八章十六节说，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 在城门口使人判断这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处理公众事务，我们如果不小心卷进这样一个事务里面去的时候，我们要凭治理判断，而不是偏袒其中一方。因为当我们偏袒其中一方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使人和睦。所以我们要按治理判断，要公正，要公平，要公开，要公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来使人和睦。所以我们现在来进一步看看如何使人和睦。刚才我们所看到是他们必称为神的子民，现在我们再看第一句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那使人和睦的工作目标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消弭人与人间的冲突。有几个事情想要提醒弟兄姐妹，一个是要防患于未然。箴言讲的这个道理真的是至理，那我们就照着箴言的教导，我们每天来活出圣经的吩咐。我鼓励很多弟兄姐妹说，箴言有31章，我盼望大家每天啊，这个都每个月都能够来读箴言一遍哦，因为刚好可以读完哦。如果说这个一个月30天没关系，你就最后一天多读一章嘛哦，很简单嘛哦，其实并不碍事。常常提醒我们，神愿意我们用哪些原则来待人接物处事啊。所以箴言说，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所以当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增进。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我们自己啊要来注意一些细节，我们自己不要跟人起增进之心。奇怪啊，这个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其实大家都很和睦，都很和平，都很温柔，是不是？可是往往在一些节骨眼上，那个血气，那个火气就上来了。哦，这个我再说一个卡通啊，有一个老人家，平常就是慈眉善目的。可是在这个卡通里面你就看到他哈，他拄着拐杖弯着腰啊，这个慢慢走到他停车场他的车子那一边，他一开门还没事，他坐上这个驾驶座还没事，系上安全带也还没事，可是一启动了电门，哇，那个慈眉善目就渐渐的失去，然后就变成是怒目圆睁啊哦，然后一踩上刹车，整个人就开始这个起了增进之先了。上了高速公路之后，谁也不让啊、哦，就拼命超车。然后如果有哪个人胆敢超车的，他一定要一报还一报，以牙还牙，把他给超过去。然后超过去之后，还要在他面前先顿一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这我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哈、哦，就是让这个引擎可以排出一堆的废气。把刚才胆敢超他车的那一个小子呢，这个弄得这个呛得这个直咳嗽啊、哦！所以你看，开车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会与人增进，是不是？那我们在很多其他时候也会想要增进啊。这个下个星期哦，这个星期，因为礼拜天是一星期的第一天，所以这个星期呢，照气象预报说会下雪。那下雪呢，我就要提醒弟兄姐妹要去预备一些粮食啊、饮水什么的。说不定积雪比较深，我们不方便出去，也说不定那个积雪这个3号就把这个树枝给压垮呀，然后压垮树枝之后就会把电线给压断，是不是？好像前天吧，还是昨天？昨天前天忘记了。North Richland 有停电吧？是不是？所以说不准又来一次，所以要提醒大家赶快去 Grocery Store 或者是 Costco 或者是 Safeway 或者是 Winco， Freight Mile 是 whatsoever 哈，大家赶快去 去准备一些粮食饮水。然后在如果大家都有同样的一个心理，都想要去准备粮食饮水，那你到结账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呀，我想办法要最快结账，所以总想要找那个人排的最少的，哦，然后这边看一看，哎，那边人又少，我又想要再过去，我们都有这种增进的心态，是不是？好，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能够存着一个平安的心，一个和平的心，我在哪里我就安分，那我们就能够防患于未然，这至少对我们来讲是这样子，哦，然后呢，当我们面对了一些增进、一些争吵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以真爱面对。圣经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我要特别强调，这个爱是神圣的爱，是从天上来的爱，不是自己的爱，不是人的爱，因为人的爱还是自私的，是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爱自己，因为爱自己是天性，是本来就会的。圣经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另外一个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要以神的真爱来面对这个增进，然后我们应该保持公正。保持公正在这里说，出埃及记说得很好，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这告诉我们呢，啊，我们很容易来这个在判断的时候有偏差。怎么偏差呢？一般来讲，我们偏袒自己人，然后呢，我们会看哪一方的势力大，我就站在哪一方，是不是？要选对边站吧，是不是 ？OK， 然后呢，就是我们会想这个结果对我比较有利，我就站哪一方。所以很容易我们就会照圣经在这边所提醒我们不要去犯的，结果我们反而去做，我们会随众偏行，然后我们会屈枉正直，然后我们会怎么样？偏护穷人，哦，因为这会让我有好名声嘛，是不是？ OK， 你知道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台湾的时候，它的交通事故的判定原则是很简单的，当大车跟小车发生碰撞的时候，管他三七二十一，基本上都判定为大车的责任。这是台湾当初的那个，因为我父亲以前是警官嘛，哦，他们那时候就是这样判的嘞，哦，大车跟小车相撞，很多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是小车的责任，可是警察就会说，哎，你这个车子比较大，你就认赔，你就认倒霉，哦，所以这是偏护什么？偏护弱者，偏护小车，偏护穷人。可是这不是对的事情，能够让我有好名声，可是这不是对的事情，是不是？哦，还有一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还要劝阻传播者。我们劝阻大家，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转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加上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们想要如实传播，可是这里面一定会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小时候读书就有一课，我还记得在小学三年级，应该是我们的国语课本里面有一课，就是说东家大娘他咳嗽的时候咳出鹅毛般的血丝来，然后不小心被这个隔壁的大妈看到了，隔壁大妈就开始跟人家转述，结果这一句话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最后传到这个东家大娘耳中的时候，说是他咳嗽咳出一整只鹅来。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在转述的时候是如何的加上自己的描述，然后会想要把它夸张一点点，最后就会偏离事实，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劝阻传播者不要去转述，不要去传播，否则会 把这个事情越搅越浑。最好就是跟他们，有人想要知道怎么回事，就请他们去问当事人，不要来加以转述啊。所以消弭人与人间的这个冲突有这几点啊。其次，促进人与人间的和谐。首先我鼓励大家就是要一起来讨神的喜悦。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我们自己都要先来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能够凡事遵主旨意而行，圣经应许神也会使我们的仇敌与我们和好。其次，提醒大家先反求诸己，这是主耶稣他非常明确的教导。我们要到教堂来敬拜神之前，走到道路半路上面，如果想起弟兄向我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然后来敬拜神。请注意，这里不是想起我对某人怀怨，某人亏欠我，而是说某人向我怀怨。所以我们要凡事先反求诸己，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去得罪人，有去伤害人，是不是有让人觉得受亏损。我们凡事先反求诸己。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教导大家责人先责己。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提醒我们的。提醒我们什么呢？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看我们这里有很多梁木，这个梁木都还比较那个这个苗条一点。我们到那个副堂去看，上面的梁木就很粗啊。我们的胡祝威弟兄说，像现在这样的那么好那么粗的梁木已经找不到了，有的话就很贵。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不知道是几十年建的，有没有人知道那副堂是多少年前建的？有没有30、40年？有哈，所以那个时候用的还是比较真材实料。OK， 那你就来想，那种的梁木，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眼中有刺，我们把它想象是牙签好了，牙签容易想象嘛，是不是？然后却不管自己眼中有什么。有那么大的、那么粗的、那么壮的梁木，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会对别人鸡蛋里挑骨头，却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眼中有一根猪肋骨，可能牛肋骨比较大一点。所以这是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我们注意别人犯错，却没有看到自己犯错。所以我们责人之前要先责己。我们也要劝告大家将私欲放下，这私欲很可怕。私欲啊，会叫我们去做我们所不想做、所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取死的身体叫我做什么？我所愿意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恶我倒去做，这是我们的私欲干的，是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犯罪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怎么样牵引诱惑，雅各讲的啊。所以圣经在那里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圣经在那里讲的好有意思，它不只是从你们白体中的私欲，而且是说战斗的私欲。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私欲就是叫我们好勇斗狠，我们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动，我们什么都要争到我赢，就是这样。这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战斗的私欲来的，所以我们要来放下私欲。同时我要警戒大家，勿参与纷争，勿参与纷争。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圣经说的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所以你要做这个尊荣的人，还是要做愚妄的人？ 容易说，哎呀，这个人我认识他，所以我看到他这个在一个纠纷中居于弱势，也许是我就亲眼看到他吵架。也许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手机很方便，还有那个 WeChat 啊、Line 啊，你看我们手机里面的这些的这个 social 软体有九种，因为弟兄姐妹使用的这九种，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可是我要跟每一个弟兄姐妹保持联络，所以我就有这九种。啊，有些时候会看到有弟兄姐妹就在这些通讯的这些 app 里面，就为了哪一方就跟另外一方起了争执。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好言好语，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恶言相向，而这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做的是愚妄人的事情。这个事情不只是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而且我们也伤害了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的一个见证。所以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圣经讲的愚妄人都爱争闹，所以我们要选择做尊荣人还是做愚妄人。然后最后要训勉大家，要学习主饶恕，学习主饶恕。这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来，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有人会亏欠我，有人会伤害我，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It's normal。 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这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这是一个扰攘不安的世界，所以很正常，很正常。我在弗吉尼亚州的时候，有一次我到那个 Colonial Heights 去探访啊，我是住在 Midlothian， 然后 Colonial Heights 在我的南边，我就走288 Virginia 288高速公路啊。探访之后，我就这个回家。我在高速公路上，我很守规矩啊，那段时速应该是65，所以我就开到70。因为这个多个五麦，有警察跟我说没关系啦，哦，真的有警察跟我讲过，我不是被 pull over 的时候，他跟我这样，是在加州的时候，有警察弟兄告诉我说，基本上超过五麦，警察不会管，因为很多时候警察自己开得更快。OK， 然后呢，所以我右边的车，我们只有两线道，我右边的车哈，就跟我速度一样了。哦，结果我后面有一辆车就一直跟我闪灯啊，我就一直给我逼车啦。可是我想要这个快，我就怕超速。哦，那我慢不下来，因为后面车把我跟得很紧，所以我没有办法超车，我没有办法慢下，我就只有继续维持原速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后来右边那辆车这个下了这个出口出去了，我刚想要换道，后面那辆车马上就这个换道超到我前面去，然后就给我比中指。我很难过，因为我说我又没有想要这个阻挡你，我是不想犯法，而且我想要快或想要慢我都没有办法办到，谁叫你逼我跟得那么紧，是不是？所以那个之后我心里面呢在意了好几天，挂念了好几天。后来我就想，我心里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跟我比中指？其实他一点都不知道，对不对？是不是？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他会不会因为我在意这个事情，他就心里愧疚？会不会？不会啊，他一点都没感觉。结果痛苦的是谁？难过的是谁？我自己。那我干嘛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所以我要提醒弟兄姐妹，能够饶恕，能够放下就饶恕，交给主，真的是交给主。你在那边气个半天，难过半天，其实对方一点感觉都没有。就算对方知道你生气你难过，可能他还开心，还要放鞭炮呢，是不是啊？之后我们要来建立人与神间的和好，牢记神给我们的托付， 这一段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来。阿们。记得神要我们劝人与他和好，他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了我们。其次，我们要带领人们晋升认识主。圣经告诉我们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我们越能够晋升认识神，我们就越能够享受从天而来的那个真实的活泼的平安。所以我们自己要晋升认识主，我们也要来带领人，鼓励人来晋升认识主。我们来再来看使人和睦的工作认识。首先我们要承认这项工作有其限度跟难度。你看圣经怎么讲呢？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增进如同坚在的门栓。所以我们要承认这个事情有难度，不容易去做。所以如果做不成，不要以此自责，但是我们还要尽力去做啊。那其次呢，这个冲突有可能受人挑动，所以我们说擒贼先擒王嘛，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受伤最深，或者是谁在这里面最在乎这个事情，我们来到源头处设法去处理，设法去劝阻，那也许会对这个当事人或者是说卷在这里面的人从他们身上下手还要有效果啊。所以圣经在这里又有一个教导，敢书亵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啊。所以在这里讲的是说，在纷争里面如果有人，这个亵慢人就是那些好讥讽好挑拨的人，如果能找到这个人把他给赶出去，那这个纷争就会止息。所以我们可以推而广之，就是在一个纷争里面看看哪个是主导，哪个是关键人物，我们从他身上去下手去处理去劝和，也许会更有果效。其次，这项工作的赏赐乃是喜乐，神应许的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那我们劝人和睦，使人和睦的工作有一些要求。首先我们自己一定要有主的平安在心里，所以我们没有惧怕，所以我们不会胆怯，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成为一体。所以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其次，为人当如明光照耀。我们立志想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着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做一件事情，可是可能你会发现结果做这件事情只有我，心里难免嘟囔，是不是？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你为什么不做？ Anyway， 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如果没有人跟我们做，神与我们同工。阿们吗？阿们。再过来，我们要在人群中做言调和，我们不是去火上添油啊。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我们的同胞很喜欢做火上添油的事情。当时有个年轻人想要这个跳楼自杀，下面不敢跳，结果在底下看这样的人就是说跳啊跳啊跳啊，结果那个年轻人真的跳下去了。有人拍下这个视频，我在想，在那些在底下一直喊跳的人，他们看到一个活生生就在他们眼前跌得头破血流，一条命就这样没有，他们心里会有什么感受？他们一直在那边喊跳啊跳啊。所以我们要做言调和，不是火上添油。盐本是好了，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他在写呢？你们里头应当有言，彼此和睦。我们要做言调和，不是做火，不做油添火啊。再过来，不可任凭血气行事，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该怎样行了。不要随随便便卷入别人的纷争，不要随随便便，不要冒冒失失出去。还有，勿在言语上起争论，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当我们在言语上跟人家起争论的时候，到最后我们一定会说出越来越恶毒的话。可能我们如果有人在旁边把它录下来，我们自己事后回放来听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是我说的。不要在言语上起争论。最后想要跟大家来这个一起读这段经文，保罗说的，罗马书12章28节，来，十八节，来，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再来一次，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慈悲的阿爸父神，谢谢你从天下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拯救我们，叫我们成为你的子民，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托付给我们的就是要活出你的平安，你托付给我们的就是要来劝人与你和好，你托付给我们的就是要在这个地上做使人和睦的人。求你帮助我们牢记，愿你的平安在我们心中作王。所以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我现在想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巴西圣保罗宣教之旅啊。所以这是我12月26号出发，去年12月26号，今年1月4号我回来啊。其实26号到27号是在旅途里面，1号、3号、4号也是啊。好，我首先看到这个是我在旅途里面呢、飞到丹佛。我之前一直很担心会因为下雪就阻碍行程，所以我本来那边弟兄姐妹是希望我至少28号到。为了以防万一，所以我就提早一天出发，所以可以在27号到啊、你看我在丹佛过境的时候气温是28度，还好啊。那之前是下雪啊，取消了450个航班，所以谢谢弟兄姐妹在祷告上来这个支持我啊、然后我后来在 Houston， 你知道我后来发现 Houston这个机场名字很特别，它叫 George Bush， 它不是说 International， 是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 它是乔治布希洲际机场啊，它不是国际机场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机场也叫 Intercontinental Airport。 然后我在那边看到星际大战的人物，大家看得清楚吗？中间那一个圣诞树啊、那叫 Darth 什么？达斯维德 OK 啊，看到了吗？达斯维德啊，在休斯顿乔治布希洲际机场看到的。好，然后呢我就到巴西哦、那个我从机场离开还有回机场的时候都看到这个，然后我问弟兄姐妹，他们说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OK，所以我也不知道啊。然后我还看到在那边十字路口一停下来就有人啊到前面开始去耍特技啊，然后耍特技耍完之后还会一鞠躬，然后就拿着帽子跟每辆车要钱啊。所以这个是耍特技，大家有没有看到他是骑在一个单轮的那个高脚的那高座椅的那个叫什么单轮车上面啊。然后这是夜景，就是他们把我放在 Comfort Inn 的那个12楼啊。他们说这个12楼应该要加价，可是他们没有给我加价，而且以前去那边的都是在6楼以下，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把我放在12楼，所以是主的恩典，我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夜景哈。OK， 好，然后呢就到了圣保罗的热了，那天85度啊。还好不是那么潮湿哦，没有像我想象中的潮湿。然后这是巴西圣保罗华人宣道会的同工们请我吃饭，这是执事，而且那边有个北京饭店。我查一下，这个北京饭店还跟北京的那家北京饭店的标志是一样的， 所以不知道是分店呢，还是山寨，不知道。OK， 然后是退休会的第一天，吃的不错，可惜都是巴西餐。我一开始还吃不习惯，因为有很多的生菜沙拉。很多的生菜沙拉啊，这个吃不太行，然后很多肉，很多生菜沙拉又很多肉，哎呀，这个地方场地不错，在当地的华人也感染了，充分感染了巴西人的那种生活的态度。明明说早上7点到8点是这个祷告会啊、哦，还好有人来了，大概就20-30个，不错了。然后8点到8点半让大家灌洗，8点半用餐。我8点半一到，发现里面空的，啊、哦，因为8点半到9点半用餐嘛，所以他们大概想我就可以再睡久一点哈、哦，反正吃饭半个小时就够了。你看，这是很标准的巴西人的生活态度，啊、哦，在巴西他们告诉我说，巴西人有4块，啊、哦，我想想看啊、哦，花钱快，然后度假快，哦，所以一这个到连续假期哦，还没有正式放假，一堆人就已经不见了，哦，结婚快，离婚快，嘿，巴西人4块，嗯 ，OK， 好，然后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程序单啊、哦，可以看到他们7点到8点。是祷告会，也许我们的退休会也要来每天安排晨祷啊。好，这是他们同工会的主席陈哲文弟兄，陈哲文执事啊。这是他们的叫什么圣歌队，不是圣歌队，叫什么赞美队。OK， 你可以看到这是弟兄姐妹在晚上的时候，这是第一天晚上嘛啊，我们的聚会啊，这是第二天。还是晨祷会，他们每一次都是以每一天都以晨祷会开始。我们感谢神，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啊。我很感谢神，因为他们的晨祷会大概都有20-30个人参加，啊，他们非常看重这个祷告，啊，这是2019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在我讲完道之后，他们有一个团康哦，大家玩得很开心，还让我抽奖啊、哦，这个抽奖，他们还准备了，包括我看哈，包括电锅，包括热水瓶，包括拖鞋，包括、哦、很多的奖品啊、哦，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啊、哦，还感谢主，我在那边带领一位流氓信主。这个流氓啊，一开始说跟他传福音呐、啊，前天跟他传福音呐、啊，他讲2-3句话就讲到他在重庆的时候如何的凶狠，然后坐了几次牢，在牢房里面如何的教训别人哦、啊，最后连狱警都对他敬畏好几分啊，所以前天都在跟我讲他的英雄故事，不听我跟他讲罪的严重性。第二天不知道为什么就降服下来，然后跟他传福音，他就边听边掉泪，后来就信主了。邱才替啊，邱才替弟兄，我们为他祷告啊。然后这个第四天的时候，还是这一些，基本上没有什么。然后看到这一些，就是有4个受洗的，4个受浸的，其中一位就是邱才替弟兄，我还给他上了受洗课程。我跟其他的几位在后面站着，那是他们的执事啊，所以有这4位。来受洗，徐金花姊妹哦，她是浙江人啊、她是金华那一边的，所以我跟她聊天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好几位浙江人，我说我们的这个执事之一就是叫什么龙游的，她说很近啊、哦，那衢州没有，我是跟她说在衢州，她说很近啊、哦，所以我回来还跟魏军确定我没有讲错啊、哦，所以就是说他们的话可以沟通。周龙啊、哦，周龙，你看这位弟兄啊，受完浸从水里面出来，竟然哭了，他好感动啊啊、哦。然后左下方是邱才替，他很开心啊、哦。再过来是李光荣，李光荣跟徐金花是夫妻。啊、哦，李光荣说他从很久以前就信主，想要受洗，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啊、他们到巴西才几个月， 听说这个教会就愿意来，然后听说有这个退休会就参加，然后听说有敬礼更是马上报名。不过金花是到后来我那个教会人才带他信主的啊。这是退休会第四天啊，有百来人呐、啊，也是感谢神。然后回到圣保罗之后，就是陈哲文执事请我到他家去用餐，然后陈执事因为有痛风的关系，所以他走路是瘸的。你知道他从他家到我住的旅馆走路大概十分钟，他就自己走路拿着这些到旅馆去找我，我好感动哦。他怕我在旅馆里面会饿死会渴死，所以他都是拿大瓶水啊，很重啊。而且你想他那么瘦弱，他又是瘸腿的，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弟兄的爱，基督的爱，在神家里面的爱，好。然后这个那天晚上1月2号晚上，他们就拉着我去探访啊。那结果这个小孩周路轩啊，他们一位这个同工的就是那个周建武弟兄夫妇的女儿，叫我牧师阿公。所以我在那边也有一个干孙女儿啊，而且他对我特别好呢，牧师阿公，牧师阿公，一直叫啊。这个周建武弟兄是温州人，然后苏怡玲姊妹是台裔第二代，是从台湾来的啊。然后他的母亲叫詹秋碧啊，是台湾人啊，所以他们都在这个圣保罗华人宣道会聚会啊，我很感谢神。那1月3号我要走之前，他们还拉着我去探访，说在他们那边开店的许多弟兄姐妹希望能够去关心一下他们，去鼓励他们。所以这是在他们叫25街的 shopping center 里面开店的，那边的 shopping center 的租金不便宜，折合美金哦，便宜的要将近5000块一个月哦。所以不过听说在那边还蛮赚钱的。他们一开始到巴西的时候都是摆路边摊起家的，攒够了钱就租个这个店面。所以这些弟兄姐妹让我很感动。那比较小的店铺大概是要16000-17000这个巴西钱，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peso 啊，所以折合美金大概要4500，大概要5000块，哦，大一点的大概要5000-6000块，感谢主，他们都还蛮赚钱的，啊，那这些弟兄姐妹都说他们没有文化，他们真的没有读过什么书，啊，可是我他们说他们是傻傻的信，我说你们不是傻傻的信，是单纯的信，啊，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为圣保罗华人宣道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来祷告。这是他们教会的十字架，他们已经换了四个地方，这是在第二个地方的时候做的。那个时候他们的牧师是钟家强牧师，也就是宣道会华联会的总干事，现任的总干事啊。所以我把这个寄给钟牧师，他说他看到他眼泪马上掉下来，就是他跟弟兄姐妹一起做的，一起定的啊。然后那一天下午，陈执事跟王双海执事就为我送行，到了机场还不肯走，最后我帮他们赶回去。我说我还不知道等多久，因为那个台得很长啊，所以我们可以开灯了啊。所以弟兄姐妹，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们在那边的姐妹教会啊。那个教会没有牧师啊，就是只有8位执事啊。那很多事情都是在摸索，在将就当中这样做的。求主保守他们，带领他们，兴旺他们啊。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他们。他们说，如果各位以后到圣保罗去，无论说是出差或者是旅游，都可以去找他们啊。他们很愿意接待大家，真的是愿意接待大家。他们说像有一些孩子都长大，说愿意接待大家到他们家去，他钥匙给我们啊，因为他们早上4点多就去开店了， 就要去准备开店了，所以他说反正家里面有什么你就吃什么，然后出门的时候锁一下就好了，所以愿意接待我们。他说如果我们愿意派短宣队过去帮忙他们，他们很欢迎。 OK， 好，谢谢大家。